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来读立位记第14章，主题是洁净了。前一章讲到大麻风的诊断和处理，我们提到立位记中记载的大麻风是有传染性的皮肤病，患者被隔离在营外独自居住。大麻风的症状与罪相似，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也与属神的百姓隔绝。我们都知道皮肤病通常都很难治愈，在古代以色列被隔离到营外的大麻风病人更是难以治愈，因此若有人的大麻风病被治愈，那几乎一定是一个奇迹。我们读立位记第14章，会发现一个大麻风病人痊愈之后要回到圣洁的国民的身份，再次与神有份，需要一套复杂的程序。神不厌其烦地告诉百姓如何进行得洁净的程序，表明了神对于人离开不洁重回圣洁生活的喜悦之情。从这套洁净程序中间的预表，更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救恩和怜悯。就如耶利米哀歌3:22所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第一部分，宣告大麻风病得洁净的礼仪，第1节到第32节。宣告大麻风病得洁净有两个程序，分别是在营外和会幕门口举行。在营外的洁净礼仪，当患大麻风的病人得洁净的日子，圣经说要带他去见祭司。旧约的时代，去见祭司就如同去见神。可是我们知道，长大麻风的人是不能进入营内的，而祭司是在会幕中服侍，如何能够见到祭司呢？第3节说道，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我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原本是在天上，本有神的形象，为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不洁的人，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就如同这里的祭司，为了验证这位长大麻风的人是否得洁净，而离开尊贵荣耀有神同在的会幕，到营外不洁的地方去一样，神的恩典和怜悯就在此显明了。在营外的洁净礼仪与16章讲到的以色列人一年一次的赎罪日的礼仪有一些相似之处。4到7节讲到为洁净的礼仪，长大麻风的人要预备两只洁净的火鸟。立位记11:13-18有说到哪些鸟类是不洁净的，没有列在那几节中的鸟应该就属于洁净的鸟类。还要预备香柏木、朱红色线和牛膝草。香柏木是黎巴嫩山上最高的树木，在圣经中常常提及，香柏木不易朽坏，象征着神的尊贵荣耀，也象征着基督不会朽坏的生命。朱红色线是血的颜色，象征着生命。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头一天晚上，神吩咐以色列人用牛膝草蘸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逃脱灭命天使杀长子之灾。在诗篇51:7，诗人大卫恳求神，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因此牛膝草象征着洁净。还要预备盛装活水的瓦器，就如同信徒的生命盛装了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活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7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一只火鸟要被杀死，这只被杀的火鸟预表着为我们的罪被杀的耶稣基督。 利未记十四章六到七节，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蘸于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它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撒血七次象征着不洁之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洁净，而且完全得洁净了。放飞的火鸟象征着得洁净之人重新得到自由的生命。神实在是蛮有恩典，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生命被世界的罪辖制，没有自由。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洁净了，得自由了。大家如果还记得，长大麻风的人住在营外，他们是蓬头散发，如今他们被祭司定为洁净，如获新生，但是他们还需洗衣服、洗澡、剃头，在自己的帐篷之外住七天，七天之后再洗澡、洗衣服、剃去毛发，才算是真正的洁净了。虽然繁琐，但是可以想象，这位长大麻风得洁净了的人，是怀着怎样的感激之情和敬畏之心，认真地洗干净身上的一切污渍呢？在会幕献祭的礼仪，第八天，得洁净的大麻风患者要带上祭物到会幕门口为自己献祭。为洁净所献的祭有赎愆祭、赎罪祭、燔祭和素祭。根据利未记一到五章献祭的条例，赎愆祭是为补偿对神的亏损。可能是因为病愈之人曾经有一段时期因被逐出营外而无法在圣所侍奉和献祭，要补偿对神的亏缺。献赎罪祭是因为大麻风病的不洁乃是得罪神的，因为神要他的子民成为圣洁。燔祭是代表人重新恢复向神奉献自己的心意。素祭是表示人对神的忠贞和感激之情。在洁净的礼仪中所献的祭与一般的祭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如下所列。第一，摇祭。在利未记七章有讲到平安祭中的一部分，祭物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归给祭司为食物。而在这里，在献赎愆祭时，祭司要把整只公羊羔和一箩格油在神的面前摇一摇，除去脂油要烧在坛上，祭物归给祭司。二，抹血。祭司取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之人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和右脚大拇指上。此仪式在亚伦和他的子孙承接圣职之礼时出现过，利未记八章。这个仪式表明洁净之人从此以后，耳朵要听主的话，手要做主的工，脚要行走主的路。第三，弹油抹油。祭司要用指头蘸油，在耶和华面前弹七次，再抹油在洁净之人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和右脚大拇指上，多余的油抹在求洁净之人的头上。油代表圣灵，这个仪式代表求洁净之人被圣灵重新膏抹，成为圣洁。如同利未记一到五章记载的献祭一样，如果求洁净之人的经济能力无法承担三只羊羔，除了赎愆祭仍要用公羊羔之外，赎罪祭和燔祭都可以用斑鸠或雏鸽代替。唯有当病愈之人完成了诸般的礼仪之后，他才算是重新归回了圣洁的群体，被神接纳，也被整个以色列的会众接纳，成为圣洁的国民中间的一员。作为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宰杀火鸟、宰杀羊羔，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就了赎罪的事。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彼得所提醒的，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第二部分，房屋发霉的处理，33到57节。房屋象征着教会，房屋发霉预表教会被罪侵蚀，是需要处理的。与对待有可能长大麻风的病人和有可能沾染霉菌的衣服的查看方法类似，对待生霉的房屋，祭司的态度仍是需要谨慎查看，以免错判。祭司对待房屋发霉的处理方法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腾空房屋，若有灾病迹象，封锁房屋7天，36到38节。就如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新冠疫情一样，从被污染的地方撤离，封锁房屋确实可以避免病菌的传播。这提醒我们教会的牧长领袖同工要对罪敏锐，常常在圣灵中祷告求问神，查验教会中可能的罪。第二，挖出生有霉菌的石头，40节。在发现罪的根源时，教会的领袖同工需要处理罪的根源，这需要两三个同工一起去处理，当面指出罪。第三，刮掉不洁净的灰泥，41节。这预示着从教会清除不符合真理的教训和观念。第四，用新的石头代替，另用灰泥漫房子，42节。这是说堵住教会中属灵的破口，圣灵更新教会，成为全新的活石。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前书2章5节。第五，灾病持续回来的房屋被拆毁，45节。若是以上对罪的处理无效，说明教会是硬着心肠不接受神的管教，这教会必被神拆毁。启示录二章中，主耶稣警告失去了起初爱心的以弗所教会，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示录2章5节。神给他的教会第二次的机会，若是房屋得洁净了，祭司就为这洁净的房屋行洁净的礼仪，方式与之前长大麻风得洁净的礼仪一样，取两只火鸟，杀死一只，血流在盛有活水的瓦器中，用另一只火鸟加上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色线蘸着血水，撒在房子里7次，放飞火鸟。这个洁净房子的仪式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教会，教会重新成为复活的有生命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是个人还是教会，耶稣基督的血都让我们得洁净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中。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让我们得洁净，你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得以从死里复活，重新有新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靠主宝血，远离一切的罪和污秽，成为圣洁。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被主宝血洁净，成为基督圣洁的心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